真的很感恩，没想到今天这么大的日子，我很荣幸能够在大家中间，想起自己在福音堂受浸，一晃就20几年了，所以很感恩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真的有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心志，踏出这一步不容易的，但是回头看20多年，满满的祝福，就是你愿不愿意。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还在犹豫的，跟我一批的人还在犹豫，可能到今天还在犹豫，但是时间一过就是一晃就过去，回不来了。所以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考，也借着这个受浸，让我们去思想向上结果，神要我们的仅仅只是受浸吗？今天有很多人对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到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回头看整个基督教，他说有千里之长，这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千里之长，但是论到深度却是毫米之深。你可能会很惊讶，难道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基督信仰在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影响力，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有多深的。所以盼望今天借着当时以色列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位王叫西西家王，他向神呼求，神就跟他讲，借着以赛亚先知跟他讲，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家庭也好，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神要借着每一样的事情，他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当我们去想这个结果的事情的时候，到底结果之是什么意思的？什么叫做往上结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种过菜园，有没有夏天时候种过一些的花草树木在你的后院。我在纽约的时候，每到夏天 CBC 的广播的总是有一个节目叫做 Gardening 的，很多人就打电话，我发现很多人打电话都在问为什么我种的不结果子呢？很多原因的，很多原因。所以我们在想，到底神讲的这个意思，我们大概知道，就是无论由大家你遇到什么事情，神说我都在中间，我有我一个永恒的旨意，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动摇我这个旨意，我就是要让我所拣选的由大家，我要让我属于我的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我要让他们要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但是当我们想到结果的时候，你想到的当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当时已经只剩下南国犹大了，在这个国家里面，从以赛亚先知书从第一章一开始一直到39章，都在责备，都在责备以色列百姓，就是神所拣选的，从万民当中所拣选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从第一章一直到39章，一直都在责备他们，从头到尾，从大到小，从做首领的一直到平民百姓，从大人从老人家到小孩子，都偏离了神的道，没有活出 神所要他们活出的样子。所以这个信息呢，当时呢觉得是很重的。换句话说，今天人是不喜欢听的。今天很多人喜欢听的就是你很好啊，你没问题啊，你要更多的自信一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说要有这个积极思维，所以都希望去鼓励。但是呢，如果你是做医生的，你就知道你这句话有没有用呢？如果你没有指出他生命的问题，你再积极性的思维，你还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从一章到三十九章说的话很狠的，用我们今天讲。第一章讲到牛驴都认识主人，我的百姓都竟然不认识我，不认识他的主人。换句话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连牛驴都不如，连牲畜都不如，是很重的话的，然后一一的列举出来。但是即便这样子，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这些人还是心中有神的，所以他们还是会呼求神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没事的时候不祷告啊，是不是一有事情我们迫切祷告啊？我也是的，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神是充满怜悯的，神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所以他跟西西家王有这样子的应许，给他有这样子的看见，说到即便面临的生死存亡，兵临城下，整个国家都要灭亡，你的家庭也要灭亡的，国家灭亡，你家破人亡，你往哪里去啊？但是你不要惧怕，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结果值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到底结果值是什么意思的。我们去思想结果值的时候，不仅仅只是我们今天好像诗班唱的这个献的诗真的很美，我在唱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恩，非常的美，好像天使在歌唱。但是呢，这还不是果子的，对吧？这只是你心中对神的敬畏，你外表看出来人家听到了一首很优美的诗歌，但是呢，这还不是你的果子的。这果子呢，也不是我们好像带很多人信主能够看得见的，好像是果子一样。而这个果子呢，也不是我们好的行为，或者我有很多的恩赐，我很会祷告，也不是我做了多大的成就，我多少的事工。到底果子是什么呢？我用一个比喻，你如果看到一棵苹果树，它结的一粒苹果好像西瓜那么大，会哇一下子很多人都来看，因为太稀有了，对吧？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果子的，很多人哇，很多人在拍照，很多人在这个果树底下哇唱歌跳舞一起庆祝。那确实的，这棵果树很特别，但是这一切的活动呢，跟这个果树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到底果子是什么呢？当我们回到圣经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这个果子的是跟果树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今天神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些的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特别是农作、耕种、收成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去看、去思想我生命的问题。到底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结的果子，意思是这是出于神的工作，是从圣灵而来的。但是呢，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不是神，神是神的，我是我的。圣灵就在你，在我生命当中结出有仁爱、喜乐、和平、恩、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生命的果子。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人，是吧？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人，你跟他一讲话，你本来很高兴的，跟他没讲几句话，你一下子好像掉到深渊里面了，因为他老是在抱怨的。你跟他本来是好朋友，但是你一跟他一讲话，哇，他就从一开始抱怨到最后，好像他对什么都不满意。这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有没有人，你跟他一接触，哇，一讲话如沐春风，哇，你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好聊天哦。你跟他一聊，你就觉得很受激励，他总是在那里在鼓励你，在帮助你，他总是在好像在好像充满爱，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呢？区别在哪里？这就是生命的问题。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了，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果子叫做仁义的果子，就是你这个人，你充满的仁义是从你里面散发出来的，外面看得见的这个仁义。而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讲到了，我们凡事讨主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出果子。也就是说，他能够去行善，他能够看出被人家看到这个行善的果子。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保罗去罗马要在他们中间结些果子。那这些你一读，你至少有个印象，原来这一切它比我们一个比较一个浅显的一个看得见的还要再深入一点，对吧？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有成圣的果子，这里讲到了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受洗归入主。刚才宋牧师带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的时候，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这个不是外面的一些的东西，乃是你这个人，你整个生命产生极大的改变，以致有这个果子长出来。所以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生命长成之后，不仅在成长啊，长成之后他有成熟的那一天。如果你有种过西红柿啊，你就知道，我有一次种西红柿，左等右等，怎么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红啊。原来它有这个收成的时候，原来它一定要吸收一定的太阳这个能量，它才能够结出来。所以我们从我们日常生活，从果树，从这些农作当中，我们都在想，神要借着这些要提醒我们，你我的生命怎样的呢？你我的生命到底是不是结果子的生命呢？主耶稣讲到了树跟果子，他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坏好果子。从果子呢就能够认出他们。所以坏树是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也不会结坏果子的。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树跟它外面看得到的，因为树里面的这个生命我们看不到，到底好不好，你透过这个果子就看见了。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果子，所以我们今天才得救的？是不是我们凭着这些果子，我们才能够得救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警觉起来的哈！哇，这个讲到救恩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凭什么得救呢？我们凭着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是主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复活， 神的应许就是他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就能够得到永生。不是靠着我能够有结出这些果子，我有这些好行为，我才有这个把握。但是的，神救我们，神期待我们是要怎么样结果子，而结果子还不是你我的工作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从我们那一天说主啊我愿意，我看到弟兄姐妹说我愿意的时候很感动，我愿意。然后呢，苏牧师也提醒，这要走这个付出付代价受苦的路，你愿不愿意的。而结果子呢，结果子就是好像生产之苦啊那样子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果子的，果子不是果效啊，果子也不是你的成果啊，果子也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你多会祷告，不是你的圣经知识你可以讲很多，也不是你的恩赐啊，乃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看不见，透过这个果子它丰满，它成熟，它收成，神的时间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到了，它就结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会，我们就是混淆的，我们以为说我要结果子，所以我就拼命的，我以为我有果效就是果子的，我以为有成果就是果子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往下扎根，我们忽略了跟神之间每一天的关系。现代人的生活都太忙碌了，我们有多少的人真的是扎根在主里面的？如果你没有扎根在主里面，你说你所结的果子是不是好的果子呢？肯定不是，是吧？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扎根在主里面，你做了很多，你甚至一呼召，哇，成千上万的人都举手信主的，但是呢，你没有扎根在主里面，这个果子是你生命的果子吗？所以当我们去思考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结果子的事情的时候，今天提醒我们，今天当我回头看我过去20多年成长的，从受洗到今天，我再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再看这个历史教会，在过去多伦多的教会在过去20-30年走过的路，再看到今天华人教会所面临的情况，我觉得有一方面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结果子的事情，我们生命的成熟在这一块我们出了问题。你说我们好像已经很不容易的，我们带人信主我们已经很不容易的，但是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吩咐他们遵守，不仅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跟随主容不容易呢？跟随主就是结果子的过程。我们要不要结果子呢？很多人以为我受洗归入主，我已经有这个把握，我已经信了主的应许，就是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那我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忽略了主还有吩咐其他的事情。主对我们有期待，就好像父母养孩子，你不想他一生下来然后你说太好了终于生出来了，然后10年是这样子，20年还是 baby， 30年还是 baby， 你说没事反正已经生出来了，你是对他有期待的，是吧？你希望他能够成长，何 何况神愿他的自己的生命来买赎我们，你说他对我们有没有期待？他不是说好像他缺了我们，好像他觉得很孤单，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祝福，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之道，他也知道我们每一天在忙什么，他也知道这些带来什么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知道我们种的是什么，也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花多少的精力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收成。这是以色列的土场，我们看到果子对以色列人来说遍地都是的，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就看到很奇怪的，怎么到处都是橄榄树，到处都是结橄榄的，随便好像扔下去都长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的主愿这些的比喻呢，是让我们去看到结果子的重要。结果子有什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呢？如果你读这些福音书，主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讲的是很重的话。当有人告诉主耶稣说，哇，有一个楼倒塌的压死很多人，然后呢，主耶稣就跟他讲，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他讲到了这个比喻，用这个树无花果树做比喻，他说有人种了无花果，然后去找果子的找不到，他说我三年的都找不到，不如把它砍了。那管远之的就说，主啊，今年且留着，我再看看它能不能结，如果不结的话就把它砍了。哇，有人呢就一直纠结于，那我救恩能够失去吗？有人纠结于这个问题，但是呢忽略了我们看到这些话语的这个分量在里面。我们知道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吧？我们白白的接受主的恩典，但是主做成的，我们救恩是因着信就得到的，这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这是神自己生命买赎的，我们愿意接受就得到了，在主里面的一个都不失落的。但是的，主不想我们30岁还是小 baby， 因为这个砍这个字呢是很重的话语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被砍掉。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愿图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愿图，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的，是吧？我们每一样东西，当你电脑坏了，你还留着那里干什么呢？你说电脑很好看啊，电脑不是让我们看的，它有愿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是有愿图的，神造人是有愿图的，基督徒神救我们也是有愿图的，是吧？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愿图，就说明呢，这个已经是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的。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再讲另外一个比喻的时候，他对这些的犹太人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当他在讲的时候，他看到去耶路撒冷，看到本来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我们说宗教的中心啊，大家来到一起是敬拜神的。但是呢，当他去圣殿的时候，当他看到的却是一片的混乱。主耶稣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棵无花果，又是无花果，只有叶子，但是呢却没有果子，因为呢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很奇怪，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怎么主耶稣还要找果子呢？正因为不是结无花果树的时候就一定有果子的。我们记得有一次二三月份的时候去以色列，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一起去过，我们看到的无花果就是因为不是它结果子的那个时间才有无花果的，因为那个果子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呢竟然是没有，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一棵无花果，一棵无花果树竟然没有无花果。所以主耶稣讲，从今以后必没有人，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的。这句话也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个果树的时候，不仅有它的用途，还有它的价值所在。一棵树的价值，一个果树的价值，或者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在哪里呢？葡萄树就是结果子的，结的越多它的价值就越高，是吧？但是呢如果不结的话，这里施洗约翰第三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的，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些都是迫使我们要去留意的经文，要让我们今天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什么叫结果子的，我如何才能够结果子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果树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去思想我们今天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的价值是在于多结果子，你越多的结果子，你这个树的价值就越高，对吧？还不仅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结果子的？从主耶稣的话里面讲出来，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不是说我到底选择要不要结果子，而是每一棵树都必须要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经历，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需要有的这个方向。为什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的。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也就是我们是否结果子是关乎神的荣耀，不但如此还关乎我们的荣耀。因为主耶稣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的，不是说你们得不得救的问题，而是说当你们这样子活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到你们的时候，别人就看到说，哦，这真是基督徒哦，不是说哇他是基督徒吧。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留给世人的就是，哦，他是基督徒吗？还是说，哇，这真是基督徒啊。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成为我的门徒的，你们就活出这个门徒的样式的，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的。成为主的门徒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你我很优秀啊，当我们去思想神的救恩的时候，你就看到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门徒是何等大的荣耀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到，我的弟兄们要结果子给神，我们要定下这个心志，我们要结果子，因为这是我们生存的目的，这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意义。但是这也是假不了的，这也是假不了的。我记得听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呢，他是很会训练动物的，他训练一只猴子，训练到的好像真可以把它训练成好像一个人一样，好像我这样子穿着笔挺新装西装革履，戴着领带，戴上帽子，然后也会跟人鞠躬。哇，你远处看真的分辨不出来这是人还是什么，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人，哇，非常的逼真。但是呢当有一个人向他扔了一只香蕉的时候，你猜他会怎么做啊？哇，一下子蹦起来，猴性就显露。我们 生命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西西家王，当他面对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显示出来的？我们人平时看不出来的，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生命是多少就出来的。你自己也知道，别人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的？我们怎么才能够结好的果子的？这都是我们很想望的，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愿意立志在主面前，我从受洗的第一天，我就希望能够结果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从归主那一刻就进入到这个属灵征战里面。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罪毫无感觉的，我们会找很多理由。但是一旦你愿意的从黑暗进入到光明，愿意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这一场战争就开始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东西，它是希望你归向神的。魔鬼的权势，他也不希望你结果子的。而我们想不想结果子的？我们很矛盾的。好像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我在那里挣扎，我很想行善，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律，他要叫我去行恶。我们生命就在这样子挣扎当中。你说，哎呀，算了吧，太苦了。所以就是今天很多人的现状，今天很多教会的情况，因为这场征战是需要付代价，需要去打仗的。我们如何能够结果子的？往下扎根。这里西西家王，神对西西家王讲到，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就这些人虽然经历了战争，但是呢，打不死他们，战争灭不了他们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把基督徒灭掉的，没有任何的。因为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诗篇第一篇跟这个耶利米先知十七章讲到的，都是讲到的我们在河边扎根。你们有溪水旁的刊物，对吧？也是取自的这个图画，往下扎根就会结果。所以扎根是看不见的，这是你每一天跟主的关系，我们看不见，是吧？但是呢，决定了你是否往上结果。如果你没有往下扎根，你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的。但是除了往下扎根，是不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就结果子的？那因为我岳父啊、岳母，我岳母回国了，那我妈妈也回国住几个月，结果这个夏天呢，就剩下我们夫妻，我们的这个这个花园呢，也是这个院子呢，也是要种一些东西，不然太空旷了，人家会有意见的。所以我们呢，就随便撒一些种子下去，希望它可以西红柿就长起来的，什么就有菜吃的。我们很少去看的，结果你猜有没有东西出来啊？有啊，但是都是结不成的，是那一种呢？哇，我看了，我说我妈妈怎么种的那么好啊？因为她天天在那里看着，她甚至跟松鼠都要打架的，松鼠一来，她就是赶它走的，天天去赶，后来她也不来了。我们看到要结果子，是要悉心的照顾的，对吧？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长成，你生的孩子，你让他自然给他吃的，他就好的，不会的。你说我们小的时候都这样子啊，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对吧？太多的影响了，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果我们不刻意的，我敢保证了，你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五十年，如果我还活着，我看到你还是一样的。因为我遇到弟兄姐妹， 我在福音堂好多年了，我过去都差不多30年了，30年就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今天都像我们这一把年纪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一到一跟他一接触，我就说哇，好像一点都没变呢。我说不是长相没变啊，他的讲话性情，他抱怨的还是抱怨，哇，还是那样子。他讲话说别人闲话的还是啊。我说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生命长成，他需要花时间心力的。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种子，种子的重要。为什么我提到种子的？因为我们生命的长成，圣经比喻成福音的种子，这个道，福音的真道是否真的是种在你的心田上？如果你接受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你是长不成的。你没有生命，好像一盆的假花在这里，你远处看很好看的，但是它是假的，你分不辨，你分辨不出来。但是种子很重要，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还是主耶稣，都讲到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接受的一定是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因为只有那一个才能够使你我重生得到生命，不是随随便便的，那是神的福音真理。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的种子种下了，种子种下了，彼得讲到了你们门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没有真道，你这个生命是不可能有的，也不可能成长的，更不可能结果子的。种子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听的是要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是基于福音，圣经里面所传讲的福音，而不是像加拉太书第一章讲到的，或者哥林多前书也讲到的，他们在传另外一个福音，他们在传另外一个耶稣，他们说我也是信耶稣，但是所信的却不是圣经中的耶稣，圣经中的福音。你说这样子的会结果子吗？除了种子还要有土。圣经常常比喻我们的心啊，心地心土好像一片土地，这个种子是什么，怎样撒进来，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面。大家都很有印象的就是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撒到什么地方很重要的。在何西阿书对以色列百姓，耶利米书对以色列百姓，神讲到的是什么？是他们要开垦荒地啊，也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是非常硬的土，有的是荒芜之地，有的是充满了荆棘，这些的你要去开垦啊。你如果不开垦，你就像我种院子一样，就随便撒一些种子，长不出来的，长不出来的。要开垦你们的荒地。哥林多后书讲到，人的心地是刚硬的。以弗所书同样讲到，不信的人心地昏昧的。主耶稣也讲到了，撒种在好土里面，这是两者极大的区别，说明了一种情况，就是你要结果子嘛。我们的心是怎样，是吧？心要不断的、不断的被开垦，松土啊，松土是何等的重要。不但这样子，还有浇灌，是吧？浇灌，圣经讲到的，不断有好种，不断有这个土很好，但是呢，同样的，这是我们农作的一个啊，我们说 common sense， 一个普遍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知识的。而圣经也愿这个浇灌，讲到的圣灵是从天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要叫这个种子要能够生根发芽。圣灵就是神借着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 这个心田里面厚厚的浇灌下来。我们能够结果子，不是自然而然的。很多人以为说，哇，我信主的，我也相信重生的，但是呢，他的生命呢，一直都没有成长，到底为什么呢？这就是呢，神对以色列百姓讲到，从以赛亚第一章一直讲到三十九章，第五章讲到，神说你们是葡萄树啊，我指望你们结好果子，但是呢，没想到你们却结的都是野葡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他们所听到的、听进去的，但是呢，在一片的硬土上面，我们看到圣灵的浇灌，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从圣灵而来的，在你我生命当中结成的果子。我们看到的结果子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今天带着一本书过来，这本书呢是边云波老弟兄写的，大家可能都认识他。我跟边伯伯有几次的就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因为他恩福也请过他好几次，所以跟他一起吃饭，看到这个老人家，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是你跟他一接触，你就感受他那种的生命，那种的里面的生命的美好。他那本书讲到的当时的家庭教会，在他那个年代或者更早一点的，他记载下来他亲身的记录，所以这本呢，我就等下会摆在外面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看一看我们的前辈，那些那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以致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么疾苦的那种的环境当中，他们生命为什么这么饱满呢？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刚才讲的还要修剪，是吧？我们生命有太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修剪的，这就是神借着战争叫以色列百姓走投无路的，你们打不过的怎么办呢？神要修剪你们，不要再依靠埃及的，你们再不要依靠那些大国什么马车什么军队的，你们老老实实的依靠我吧。修剪的工作，这也是主耶稣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里面讲到的，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是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只有连接在葡萄树上，你才可能结果子。如果你跟主没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说能结果子吧？结不了。富的就要栽剪，富的就要栽培，叫修剪的。那为什么我们生命遇到很多的难处呢？有的是痛苦，有的是眼泪，有的你说怎么事情会这样子临到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样，神要叫一切爱他的人得益处，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要修剪我们，要栽培我们，要叫我们结果子，而且结得更多。那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属他的儿女他一定是要叫他成长的。那我们是不是愿意的被主所栽培呢？最后一点就讲到的殷勤，我们当中我相信大部分都是非常殷勤的弟兄姐妹，但是你在你属灵的事情上有多少的殷勤的？你在属灵结果这事上有多殷勤呢？彼得后书讲到，第一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一样一样一样的加上。你说主啊，你要求的太多了吧，我就是一个平信徒，我上天堂就可以的，你不要对我要求太多了。但是你如果知道这是极大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福气，这才是你所吃的属灵的灵粮，你就不会说神啊，你不要把这些加给我， 我们宁可吃的是很丰盛的那些垃圾食物，但是有没有想到真正的这些东西的是真正从神而来，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所以提到好几处的经文都是叫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最后我讲一个例子，讲一个例子是非常触动我的，是讲一个负面的例子。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讲，讲到一个孩子去找他，这个孩子呢是青少年，他去找他，他说，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听过，他说我爸爸是长老，但是有一天呢，我爸爸是很花很多时间祷告的，每一天都很早就起来，好几个小时。然后有一天，他说他睡不着觉，他很早起来的，他看到他爸爸跪在那里祷告，所以他就很轻声，不想去影响他，他到另外一个地方电视那边去看电视。然后他爸爸祷告完了起来，哎，看到他儿子，没想到就因为没想这么早就起来的，哇，看到他在那里看电视，他一巴掌摔过去。然后这个孩子就问牧师，他说为什么一个这么敬虔的人他做这种事情呢？他说他不理解。我相信这是生命的问题。有的时候我讲完道也一样的，回到家哇，一下子又发脾气的。讲很容易的，对吧？但是我们生命是要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长成的。所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主的话也透过今天的这个敬礼，让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来祈求，我们一同来追求，让主的恩典能够实实在在的在我生命里面看出这些果子，来荣耀父神，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看到有弟兄姐妹能够归入主耶稣，在你的名下，我们何等感恩！求主纪念他们，带领他们继续的走结果子的路，也求主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立下这个心志，我们要殷勤，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向上结果的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